好，大家晚安。我们今天继续已经开始两次的马窦福音24跟25章，我们要跟各位介绍两个比喻啊，应该算一个比喻，一个是启示性的言论了哈。首先是25章14节到30节是一个比喻啊，关于这个塔冷通，然后最后面是31到46节啊，应该算是一个启示性的讲话，好像表达末世性会怎么样。好，我们先读第一个故事啊，从25章14节开始。天国又有如一个要远行的人，将自己的仆人叫来，把财产托付给他们，按照他们的才能，一个给了5个塔冷通，一个给了2个，一个给了1个，然后动身走了。那领了5个塔冷通的立刻去用来营业，另外赚了5个。同样，那领了2个的也赚了另外2个。但是那里的一个的却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藏了。过了多时，仆人的主人回来了，便与他们算账。那里呢5个塔冷通的上前来呈上另外5个塔冷通，说：主啊，你曾交给我5个塔冷通，看我赚了另外5个塔冷通。主人对他说：好，善良忠信的仆人，你既在少许事上忠信，我必委派你管理许多大事，进入你主人的福乐吧。那领了2个塔冷通的也前来说：主啊，你曾交给我2个塔冷通，看我赚了另外2个塔冷通。主人对他说：好，善良忠信的仆人，你既在少许事上忠信，我必委派你管理许多大事，进入你主人的福乐吧。随后那里的1个塔冷通的也前来说：主啊，我原知道你是个刻薄的人，在你没有下种的地方收割，在你没有散布的地方聚敛，因为我害怕，所以我去把你的塔冷通藏在地下，看你的仍还给你。主人回答说：可恶，懒惰的仆人，你既然知道我在没有下种的地方收割，在没有散布的地方聚敛，那么你就该把我的银子交给钱庄里的人，待我回来时把我的连本带利取回。所以你们把这个塔冷通从他手中夺过来，给那有了10个塔冷通的，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叫他富裕，那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由他手中夺去。至于这无用的仆人，你们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中，在那里必有哀嚎和切齿。其实故事很简单啊，你看都懂懂那个意思，就是该善用这个事物，好好的工作，然后呢谁懒惰不应该找借口。故事很简单。路加福音啊有一个类似的故事，在第19章啊，路加福音第19章，我们先做一点点比较，会发现很明显的差别。在1625页，好，下面第11节哈，耶稣快到了耶路撒冷，然后他讲了个比喻啊。我们看12节，有一个贵人起身往远方去，为了取得王位回来，他将自己的10个仆人叫来，交给他们10个米拉，并嘱咐说：你们拿去做生意，直到我回来。他本国的人一向怀恨他，遂在他后面派去代表说：我们不愿意这人为王统治我们。他得了王位归来以后，便传令将那些领了他钱的人给他招来，想知道每个人做生意赚了多少。第一个前来说：主，你的那米纳赚了10个米纳。主人给他说：好，善仆，你既然在小事上忠信，你要有权掌管10座城。第二个前来说：主，你的那个米纳赚了5个米纳。主人也给他说：好，你要掌管5座城。那另一个前来说： 主看那个米纳我收存在手巾里，我一向害怕你，因为你是一个严厉的人，你没有存放的你要提取，没有下种的你要收割。主人跟他说，恶仆，我就凭你的口供定你的罪，你不是知道我是个严厉的人，没有存放的也要提取，没有下种的也要收割吗？为什么你不把我的钱存在钱庄，待我回来时我可以连本带利取出来？主人便向侍立在左右的人说，你们把那个把他那个米纳夺过来交给那有十个的。他们跟他说，主，他已有十个米纳了，我告诉你们，凡是有的还要给他，那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从他夺去。至于那些敌对我不愿意做不愿意我做他们君王的人，你们把他们压到这里，在我面前杀掉。好，这个比喻啊，路加版本呢，除了这个主人呢要去得王位啊，然后呢很多人呢不愿意，对不对？然后后来只是把这些人杀了啊，这个情节是马窦没有的，别的大概都有。那差别是呢，马窦福音呢是塔冷通啊，给了五个，给两个，给了一个啊。那这个路加呢是每一个人一个米纳啊，每个人一个米纳，对不对？那马窦福音是得了五个塔冷通赚了五个，得了两个赚两个，得了一个的没有赚啊，埋在地里面。路加福音呢？有一个人拿了一个米纳赚了十个，他获利十倍，不得了，对不对？那么另外一个是拿挣了五个，有一个人是没有，一个是一样把它藏起来没有，然后呢受审判。那么马窦福音呢，赚了五个的跟赚了两个的啊，他们呢得到主人的赏报是一样的啊，记得没有？他说，你在少许事上忠心，我必给你派你管你更多大事，进入你主人的福乐吧啊！所以赚了五个跟赚两个的，他们的赏报是一样的啊。可能路加那边是不一样，赚了十个的管十座城，赚两个的管两座城，这是简单的一点比较啊，非常有趣的东西。那稍微看看这个差别。马窦写这个比喻呢，当然还是一样，就是面临这一个末日的情境啊。那特别是怎么样呢？跟前面我们读过二十四章以及这个二十五章十通的比喻啊，都是一样，就是讲基督徒该怎么样在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以及耶稣从天上再下来审判万民这个期间内怎么生活啊，这个态度比喻基本上呢，那么是一样的啊。那么马窦前面的三个比喻，我们上礼拜读过的比喻啊，基本上是要大家怎么准备好啊，警醒准备好。那么现在呢，这个塔冷通比喻呢，比较更清楚的要求什么，在世上执行天主的旨意，好好生活。就是主人给他们这个财物，已经暗中表达什么，要他们去赚取财富回来啊，经营做生意等等东西。那我们看整篇马窦福音的这个情境啊，马窦福音他特别强调什么义德啊，要义德。耶稣说，我来呢是为成全完全的义啊，等等的话非常多的东西。那么现在这个一样，这边是这个比喻呢，也是一件讲什么是义，义就是符合天主心意，好好工作嘛，好好生活。那这个比喻讲完以后，下面就是那么按照天主旨意生活的人，以及不按照天主旨意生活的会有什么结局呢？我们等一下三十一节以后公审判再更多的发挥啊，这边一点点的有一点赏报的，一点惩罚的发生啊。那这个主人在马窦福音写说，他是说要远行出去的。那第十九节说，过了很久他回来了。回来，怎么就是一样？从这样的话显示这个末世性的幅度啊，这个远离的主人他要回来，那过了很久才回来啊。这边当然就没有说迟到啊，没有说是晚到，没有讲，只说过了很久才回来啊。大概这我们从这些话语里面大家可以推论呢、啊， 在写这故事的时候，马特达已经他们已经很明白了，这个世界末日大概不像他们所期待的马上要发生，至少他们已经开始比较缓和，知道这个时间可能会非常的长，所以他不再想这个说迟到啦，不再用这些语言了，就是过了很久很久，那么才来。这个故事的结构其实很简单哈，就是前一半段十四到十八节说有人要远行，他出去以前呢把财富托给仆人啊，那这仆人们按照这个财富有不同的表达啊，有的人好好的工作赚，有的人就不管啊。那十九节到三十节是主人回来以后开始让他们算账的情节，就两个部分。那么前面这部分啊，就主人分配财产，托付财务，叫他们认真工作啊，他们有的人有好的工作，有的人没好的工作，应该算是个准备了哈。重点是最后面那个判决啊，所以从那个十九到三十节那个整个的判断，那个是重点啊。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知道，它整个的重点是被托付的这个财富必须要产生利益。那么换另外一个比较抽象讲法，被托付的才能啊，必须做出贡献。因为你知道这个塔冷通这个字啊，这个英文的 talent 才能的意思，英文哈，来自这个在希腊文本文那个字呢，就是一个重量单位。我想跟各位看什么塔冷通重量单位。好，我们现在跟各位慢慢的细节看看一个一节的稍微做点解释啊。前面这个十四到十八节。比如一开始说天国又好像什么什么什么，这跟这个前面那个二十章第一节一样的开始一样，天国又好像什么什么哈一样，所以它当然是归类用这个方式来表达了个彼此间的关联，讲这个天国的这个关系。那主人托付给仆人一些财产，让他们保管。我们刚才知道哈，路加版本写的是米纳。那么我们这个马特是塔冷通，那塔冷通跟米纳有什么差别呢？我们圣经其实有写的，有一个附录，各位还知道吗？附录我们看2047页啊，这个附录还是偶尔可以看一看的哈，你就会明白这个基本的差别。好，这个在2047页啊，新约塞勒霍贝希腊的用法哈、啊，所以塔冷通，你看米纳、斯塔特跟达马，看到没有？啊，有对不对哈？达马哈，对不对？好，那么达马呢是什么？3.45公分的银子啊，大概当时说等于这个美国的市价是0.35美金啊，这是我们这当时圣经翻译的时候的样子啊。那米纳呢是0.345，所以很清楚，一个米纳呢是100个达马啊，100个达马其实已经不是一个小钱当时了哈、啊，不是小钱。我们知道那个耶稣有一个比喻，你们说有一个妇女掉了一个达马，对不对？开始扫地啊，点灯来找钱，对不对？找到钱以后还到处请人来欢乐啊。当然这个比较夸张的写法，写这个重新寻得那个乐那个喜乐。那塔冷通你可以发现这个不成比例的20.5公斤的银子，不得了啊！所以很清楚，塔冷通跟米纳相比是大了非常多倍啊！所以如果说我们直接换算成当时的美金，2135美金，那是差别的非常多啊，好几十倍，对不对？何况是他们只得了一个米纳，对不对？那么五个塔冷通，哎呀，350几倍了。啊，所以这个主人难道是比尔盖茨吗？不知道，好的。当然，这比喻的写法，就我们的比较合乎情境的呢，可能是路加的米拉。啊，那马窦就是把这些稍微做了一点点简单的一些庞大的这个夸张性的讲法。所以马窦这边要讲的应该是什么？就是讲天主的恩赐是非常大的。因为马窦在第18章已经讲过一个类似的用法，我们看一下那个第18章的24到27节里面，这个比喻什么？比喻是宽恕之道，对不对哈？说这个伯多禄问耶稣说，宽恕7次够不够？意思是不要宽恕70个7次啊，在1536页里面。 那他又是举一个比喻，对不对？说一个主人呢跟别人算账，说仆人欠他一万塔冷通，那怎么欠的是想想不到的啊？难道主人跟他的家仆里面把票吗？这个比喻的讲法就是不太合乎现实生活的情境啊。你说两个有钱人互相借钱，那欠那么多可以啊？那以前的高利贷也不是也不存的了。一万塔冷通不得了的那个数字啊，这样子，所以他就是已经显，就是已经表达了讲天主所赏赐的恩宠是非常大的，所以马窦这边就特别要这个讲法啊，表达这个天主的赏赐，那它的量是毫无界限的啊，天主的宽恕是一样的，是完全没有界限的，天国那个宝藏是无穷尽的，大概这个意思啊，所以这塔冷通五个、两个、一个。那他给他们塔冷通，有的给五个，有的给两个，有的给一个，是为什么呢？大概我们想是还是按照个人的才能吧，啊，就比较简单的，圣经并没有写啊，有按，而且十五节写按照才能啊，按照才能给啊，有的给五个，有两个，有的一个，那这个大概都已经预设什么，要他们好努力，要得到这个收获啊。我们刚刚读路加版本是很清楚，路加说叫他们去做生意。按照他们的才能，他们投资的意思做生意啊，对不对？买股票啊，不知道，做生意。好，那么第一个仆人呢，他领了五个啊，这个人很有才能，他就五个呢也赚了五个。第二个仆人得两个，他也赚两个，所以他们怎么样？就是应该是说相称的哈，他们按照他们的才能，按他们所得到的这个托付的资产，他们相称的得到收益。第三个呢，只有一个塔冷通。他把它埋在地里面，在当时啊，这其实是最安全的做法，在当时就是比较 保险的时候就是不赔啊，不亏啊，就是保证回来，主人回来之后就是你要完璧归还啊，当时这么想的东西，那么其实是一个最安全的这个做法。好，三个仆人，三个不同的这个结局啊，就是拿这个主人托付的产物有不同的情况，那么这个呢，为下面的十九节以后就预先做好准备了。到十九节，主人回来了，开始算账，算账。我们刚才跟各位提过了，很有趣的啊，这前面两个仆人得了五个的，跟得了两个的，他们都得到相同的赏报啊。你在少许事上忠心，我必委派你管理许多大事。来进入你主人的福乐吧。我们记得路加还是不一样，对不对？一个米纳赚了十个米纳就管十座城，一个米纳赚五个米纳就管五座城啊，还是按照他的收获，只能给，好像比较对称啊，比较按比例原则这样子。啊，马窦这边当然是表达怎么样，是天主的慷慨啊，天主对每一个人一样慷慨的，都慷慨。好，那么见到主人的福乐，在当时比喻的情境里面，可能就是跟主人一起吃饭吧。啊，来来来，我们一起做个庆功宴，大家吃饭。那仆人跟主人同桌饮食，那是不得了的光荣啊！当然，我们这边可以想，就是马窦所讲的，更是天国嘛，天国永恒性。你说天国好像什么什么，在天国永远的这个宴席里面。在少许事上忠信，要管理许多大事呢，一样，这个赏报跟这个他们本来所获得的成果也是不成比例的。所以天主给的赏报远远大于人的工作成果，那么对基督徒而言就是变成了一种许诺了啊，最大的许诺可以期待的。我们只要认真的生活，按照我们所能够努力的，我们努力了，那么成果可能不大啊，在一般的世俗的评价里面不大，但是天主还会赏给我们无穷的啊，无限的，就完满的啊。所以很清楚，人不是跟人比啊。你说这个五个领了五个，领两个的在那边吵半天，为什么你多，为什么我少啊？为什么说这个人我领了五个，他的女朋友说我赚了五个，为什么赏报不多一点？那就完了，吵不完了，对不对？不，因为天主给的赏报都是绝对的圆满。按照人只要认真的生活了就好了。 那这个是非常清楚前面两个，那么十九到二十三节讲了两个赏报，从二十四节就进了第三个人，这第三个仆人把主人所给的这个钱财呢埋在地里面。那么他对主人讲的理由我们觉得很恐怖，怎么感觉这种讲话的方式啊，我知道你一向都很刻薄，我就讨打不是吗？我不知道当时什么情境，这个是很有趣的哈。当然他不管怎么说其实只是一个借口了，他懒惰不肯工作啊，这个意思。那么所以他口中里面所认的讲的刻薄的主人是按照他所讲的话就处罚了他，非常简单。那这个只是一个在讲故事啊，在叙事上一个逻辑上的对称啊，你讲我刻薄我就刻薄对待你啊，只是在文字上的，这我们不能够引申为说天主是一个刻薄的天主啊，这个太多了哈。所以我常常跟各位提醒的，读圣经就要看圣经讲什么啊，你不讲什么东西。但我们就是碰到现在很多人，就是你拿这个文字你可以做很多文章的啊，你像这个天主也是一样提出物理要求啊，什么东西这等东西，那这是比不讲的哈。因为以前的人讲故事，他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机关算尽，那没有的，他只要传达一个讯息，就是不可以懒惰。尤其从前面那个很清楚嘛，对不对？前面他并没有，主人并没有要求那个拿了两个塔冷铜的也去赚五个来，没有啊。他只要认真工作赚了两个，那他就得到了跟那个赚了五个的一样的。虽然他们两个人本来才能不一样，但是后来的赏报是一样的。你可以非常好的推论，这领了一个塔冷铜的，他只要赚到一个，或主人说的你再放到银行里面生点利息就好了，那他也可以得到全部的赏报。这个是相比较的这个重点啊，而不是讲的主人刻薄，不是，而是讲这个人他应该要做点东西的，不能够把才能浪费掉埋没，不行的，什么都不做是不行的。就是要讲这整个的叙述框架，我们可以明白哈，就是基本上是要讲那个主人他所处罚的是这个仆人的懒惰以及他寻找借口的做罪过，这个是被处罚的原因。二十八节就是有趣的是把这一个塔冷通啊就夺给了那里有十个塔冷通的，也很有趣对不对？这个主人给了他五个，那他赚了五个对不对？主人本来算账的嘛，对不对？拿给他好像主人没有收回来，那十个还在那个人手里面，对不对？再给他一个，就主人跟他算账并没有要回来啊，就是看你做什么样啊。这很有趣的一个写法，就是给了就给了，你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天主给了我们才能你用，那么赚的才能还是我们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因为我们这么样的认真的生活了，那我们还要得更多，什么更多的完满的，这整个天主。好，现在呢是这一个呢也给那十个，那么大概只是你像有了十个还能再多一个，其实也花不完了，花不完了，大概只是一个就是要加重对这一个人的惩罚而已，把那个也夺走，但这个比较重点。当然后面想说的嘛，有的人还要给让他更富裕，这是一样，他这个人就算这一个不给他，他还可以继续的生财啊，继续的工作，继续赚更多，一直往上努力，这应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推理嘛。不过呢，二十九节给的另外一个就是解释，他说了嘛，凡有的要给他，叫他富裕；凡是没有的呢，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个其实前面也出现过的一句话，在第十三章，我们最近在平日里才刚读过的撒种的比喻。我们看一下第十三章。第十三章在1527页啊，一开始是第一节到第九节是撒种的比喻，不知道有人去撒种啊，撒到什么好地里啊、石头里啊、荆棘里啊等等东西的。然后呢，第十节开始呢，耶稣跟门徒们对话，门徒们问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那么第十二节就说了嘛，凡有的还要给他，让他富足；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由他夺去。 啊，那这边当然这个脉络是什么？脉络说，这个比喻呢，讲给门徒们听，门徒们是懂的，已经跟耶稣来往、生活、学习一些，愿意认识天国，所以这个天国的奥秘会让他们知道。那些拒绝天国的人就不听不懂了，也不愿意来得到更多的解释，这个意思了。所以这个比喻其实已经讲过，它整个的显示是说，天主呢恩宠是满意的，丰富的给了出来，但是呢必须是按照天主心意生活的人才能够得到。如果按照天主心意生活的话呢，那天主会给他们丰富的赏报，远远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啊，远超我们所需，我们想象不到的那个丰富，这个意思。但最后呢，三十节以后就是那个惩罚，那个犯人的惩罚怎么样？是丢在外面的黑暗中，我们可以想象到地狱了啊，哀嚎跟切齿怎么样？比现在的情况更为贫穷啊，更为的人更为悲惨。那么这个人被称为无用的仆人。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的黑暗中，那里有哀嚎跟切齿。我们还记得另外的比喻吗？耶稣有个婚宴的比喻啊，请人不来啊，最后到外面到处随便请人来，把人通通抓进来，一个人没穿礼服被赶出去，一样的丢到外面的黑暗中，那里有哀嚎跟切齿啊。一样的讲法都是表达什么？天主的审判呢是永恒性的啊，到了那一个末日性的审判，就决定性的那个发生以后，那么再没有什么另外翻转的可能性了。所以我们现在这种生活，我们走向永生啊。那么到了面临这个我们死亡的审判时，那么这是结局了啊，就再来不及了。现在还在生活当中，尽一切可能认真的生活、工作啊、服务啊，按照天主旨意来为人群啊尽量的尽心尽力。到了审判的时候呢，就再没有机会了。但对基督徒而言呢，当然这个无用的仆人的命运也是一个警告啊，你们再混嘛，这个意思啊，就不能再混了，很简单。好，这是这个塔冷通的比喻。但可能各位比较新鲜是今天啊第一次知道塔冷通是多少钱啊。塔冷通跟米拉是不一样，当然这个塔冷通本来是一个重量单位了，这个钱的重量单位，后来慢慢变成这个一个英文变成才能的意思。好，我们最后一个故事三十一节以后，我还是一样先把这个故事念了。当人子在自己的光荣中与众天使一同降来时，那时他要坐在光荣的宝座上，一切的民族都要聚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彼此分开，如同牧人分开绵羊和山羊一样，把绵羊放在自己的右边，山羊在左边。那时君王要对那些在他右边的说，我父所祝福的，你们来吧，承受自创世以来给你们预备了的国度吧，因为我饿了你们给了我吃的，我渴了你们给了我喝的，我做客你们收留了我，我赤身肉体你们给了我穿的，我患病你们看顾了我，我在监里你们来探望了我。那时一人回答他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了你饥饿而供养了你，或口渴而给了你喝的？我们什么时候见了你做客而收留了你，或赤身肉体而给了你穿的？我们什么时候见你患病或在监里而来探望过你？君王便回答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对我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就是对我做的。然后他又对那些在左边的说，可咒骂的，离开我，到那给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的永火里去吧，因为我饿了你们没有给我吃的，我渴了你们没有给我喝的，我做客你们没有收留我，我赤身肉体你们没有给我穿的，我患病或在监里你们没有来探望我。那时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几时见了你饥饿或口渴或做客或赤身肉体或有病或坐监而没有给你效劳？那时 君王回答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没有给我这些最小中的一个做的，便是没有给我做。这些人要进入永罚，而那些义人却要进入永生。好，那这段故事也是大家都非常熟悉啊。我们其实注意看马窦的那个叙述的手法啊，他其实很有这个戏剧性的编排，在每一个段落里面会制造一些高潮啊。譬如说，我们读过耶稣要门徒们问，表达你们说我是谁啊，要门徒们表态，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高潮。在福音的结尾呢，一样，耶稣怎么派门徒们网训万民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高潮，同时迈向那个未来啊。这边也是一样，这个我们说24章25章整个末世性的谈话要结束的时候呢，那他提供了一个高潮，谈到什么末世审判什么样子。你就慢慢看这个福音的叙述，其实很有韵律的啊，这个平淡啊，突然间有高峰，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高峰的时刻。那么一开始呢，给了一个人子再来的这个样貌啊，这个图像，说当人子在自己的光荣中与众天使一同降来的时候，这是一个你看那个非常特别，好像是一个刻意营造的一个场景一样。因为我们前面一直在铺陈嘛，人子要来，这现在好，人子来的是什么样子？这样子。好，然后呢，怎么样？这个审判呢，是所有的民族都要来的。32节，一切的民族都要聚在一起。我们前面24章已经提过这样的概念了，这个普世性的这个图像是越来越清楚的哈。那整个的叙述呢是非常明白的表达一个审判的场景啊，好像在法官前面受审判一样。你看，包含这个审判的宝座，包含这个判决词啊，宣判这些言语，包含这个区别啊，这个好人跟坏人，罪人跟义人。以及这个最后呢，这个执行啊，进入永罚，进入永生啊，这个判决的执行，这整个场面是一个审判的场面啊，包含这个布景啊、人员啊、这个判罪啊，以最后这个案件的这个判定以后必须要执行等等。这个图上其实是非常鲜明的，就是如果你看的话，如果这些人把它换成一个画面的话，那个人物是非常多的，色彩是很漂亮的一个，所以我们大概觉得这应该不是一个比喻，反而像是一个启示性的言论，因为我们对于末世没人懂嘛，它大概像是预先让我们看一看大概将来什么样子的样子，我像一样是类似有点像天启文学，不过它不带有那些怪怪的那些因素，基本就是先让他看。让他看，好像那个荧幕这个话剧啊，在开演之前那个幕是拉着的嘛，对不对？就这里把幕拉开，让大家看，这个启示性的，你看那个场面到底怎么样一样。那整个的这个结构呢是深思熟虑的，非常对称的。你看啊，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编排，31至33节是一个一开始的情况，什么人子来会怎么样发生？然后呢，34到45节是整个内容，啊，46节就是判决的执行啊。那么34到45节呢，这个核心里面分两部分，关于义人的以及关于罪人的啊，这两个部分。那么而且是完全对应的方式啊，你看就是好像是平行对应的。这一方是除了这个讲这个恶人的情况，他有时候是稍微简短一点点以外，整个情境是一样的描写，一样的方式再叙述一遍，只是因为这些恶人的行动不一样，所以呢他们得到不同的结果，但是判断那些因素是一样的啊，那六个爱德的行动是一样的表达方式啊，非常的清楚。那这个34到45节是主要的部分嘛，是非常的详细，所以他有这个宣布的这个判决。一开始你看34节是对好人的判决，我父所祝福的，你来吧。啊，那41节就是对那个什么坏蛋的一个判决，可咒骂的，离开我。啊， 然后是好，先宣布判决，然后讲理由，什么理由？35到36是对于讲好人们为什么得到祝福，因为你们呢怎么样，给我吃，给我喝，收留我等等的。一样的，42到43是那些坏人的判决理由，你没有给我吃，没有给我喝。然后呢，这个好人呢就问到底怎么回事，我什么时候做的好事情不知道啊。有个37到39节不知道啊，主人。然后呢，44节是那个坏人的抗辩，我们哪里有，哪里有碰到你啊，哪里会说该做事没有做的这样子。然后呢，一样是40节跟45节是主人答复或审判官的答复，为什么说你们做了，为什么你没有做，所以完全是对称的笔法，是非常美。你看那个文学对称是非常平衡的，非常漂亮的一个写法。那整个的那个叙述呢，当然我们说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修辞学的作品嘛，它有一个非常尖锐的笔法呢，表达出这个最关键的思想，很简单，就是审判的标准就在于我们人有没有对于仁慈的兄弟姐妹做爱德的行动，有还是没有，有做那么就得到了天主丰富的降福，忽略了照顾仁慈最小弟兄姐妹的责任呢，那当然就是怎么样，就会受最严厉的惩罚。那这边讲的这个最小的兄弟，我们当然可以加上姐妹了哈。最小的兄弟到底是谁呢？很简单，当然就是生活上面临各种困境的人，而且呢是近人啊，在我们生活周遭的，啊，我们看得见的，啊，我们知道有人饿了，我们知道有人渴了，我们知道有人没衣服穿，啊，要照顾啊，而且我们在一起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境。好，我们看看一些进入的一些细节，还是蛮有趣的哈。好，一开始说，那么当人子降来的时候，你看它对应的什么东西？在前面我们24章哈，30节有一段话啊，说那时呢，人子的记号要出现在天上，然后呢，都要看见什么？人子带着威能和大光荣进来，那时候啊。这24章29到31节讲那个人子来临有什么先兆嘛，啊，对，什么征兆？现在讲人子来怎么样了？你来了，这故事前面已经铺陈好了，现在这边来到这个地方。好，在自己的光荣中要来，他坐在这个光荣的宝座上，这些话呢都显示这个人子的超越性，他的权威，他的统治的这个角色，那当然是在整个的叙事的中心位置。那除了人子以来呢，怎么样？还有什么？我们说这个前呼后拥的，这边是天使，不是人啊，有天使一起来拥护着他，一起到这边来。那马窦呢，他很强调是人子坐在光荣的宝座上，坐在。这是马窦这个非常独特的表达，这个宝座呢是人子坐在上面的。我们知道在福音的前面啊，有讲耶稣怎么上了山坐下教导，对，那个情境是讲山中圣训时，但是耶稣被描写成没事的角色啊，没事上了山坐下教导啊，一样的。那这边呢，这个作为这最后审判呢，说人子坐在天上的光荣宝座上，这是马窦独特的写法。因为平常讲到天上，讲到那个天上的宝座，谁坐呢？当然是天主啊，天主自己坐啊。所以不论是在犹太传统旧约里面先知的写法，或者是你们看末世录一些写法里面，那整个讲法都是讲天主啊，是天主坐在这个宝座上，审判的宝座是保留给天主的。本来那这边说是马窦非常独特的，他已经讲什么升天的耶稣这个人子他也要审判，这是非常独特的一个在初期教会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写法。这边好，对马窦而言呢，这个复活的耶稣派遣门徒呢是去传福音嘛，啊，传给谁呢？天下万民，天下万民。当然这是写在福音的结尾了哈，那这边所以有那么一个那个往外面去传福音，传给天下万民，这个事件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当然是公审判之前， 啊，世界末日之前。所以这边写的故事呢，这个你先看一切民族都要去这边，这本是在这个脉络里面啊。我们这边把福音的后面要提前看，如果光在这个犹太的生活传统里面看的话，那犹太人他们比较不太关心以外的人，就很难会出现这一些普世性的幅度啊。所以马窦在初次教会他们已经经验到了福音是给一切人的，那这边讲的这一个一切民族就是提前讲的这个啊，一个预言式的，就预先讲的一个预象性的讲法，说天下万民都要来这边聚集。但是怎么可能？因为这些人会得到福音的讯息，耶稣或者在人子升天以前已经派了门徒们去传福音，传到天下 万国去。所以当这个人子升天以后，他再来他要审判时，那一切的民族都聚在一起。好，那么审判的结果呢，就是很简单啊，我们说这个二分法，好人跟坏人，义人跟这个不义的人。那么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区别，然后也用什么当时所习惯的讲法，绵羊跟山羊分开来啊，你大概还可以想吧，白绵羊黑山羊，虽然今天没有写，大家可以这么想，对不对？然后这个右边跟左边都是一直常用的，右边代表好，左边代表坏啊，他们一直这样下来当中用。那么有趣的是啊，其实这边可以讲讲那个巴勒斯坦地方，他们在牧羊的时候，白天是放在一起的啊，白天这个绵羊跟山羊一起牧放的，他不会去区分的，晚上分。那为什么分呢？因为它日夜温差大啊，晚上很冷。绵羊本身可以保暖，山羊不行，山羊需要比较暖的地方啊。这就是他们会，其实本来他们会大概这个影响他们去放在这里面区分开来。这样的故事在日常生活白天牧放时没有区分的，你可以想说他们在怎么样，你可以这么懂嘛，白天就像是他们在还在生活时应该去照顾人，他们没有照顾，反正在有些人就去照顾了这些耶稣自己的兄弟，有些人就没有照顾，那么晚上就是审判到了，分开来。大概这图像可能这个生活背景影响这个讲法，讲我们说这个故事里面大概包含着他们当时生活背景，因为他从这个传统里面想比喻讲话方式嘛，不讲好分了绵羊跟山羊，那么一样的右边还是左边，我就把这个好坏分开来而已。好，我们看34节以后呢，那么这边就出现一个字啊，君王要对那些在他右边的人来说，一样的，君王呢本来也都是代表天主的啊，人在福音的传统里面呢一向是象征天主的，那现在呢却是用在这个人子身上，所以把君王等同于人子啊，这个讲法啊，在犹太传统本身几乎见不到啊，应该是什么？已经是进到基督徒了。基督徒把耶稣呢，已经表达成君王。我们今天知道，教会今天说耶稣还过什么基督君王节嘛？啊，讲法里面，这已经是这个表达耶稣的崇高地位啊，超越一切地位。那基督徒在信仰生活里面这个领悟，我把这个地位用在耶稣身上，这样子的君王这边。好，那么所以这个君王也是人子啊，他呢是要执行什么天主从创造天地以来就已经决定好的一切，所以这边用这个方式来审判，他说怎么对那些好人说怎么样，我父所祝福的你们来吧，承受自创世以来给你们预备的国度。很清楚啊，天主在创造的时候本来就把这些给人的，给我们的啊，在创造的时候呢就已经把这个完美的恩典，天主自己啊，天上的一切福乐就已经预先要决定要赏给一切人的啊，现在这些人他们得到了，得到他们本来就应该要得到的，那坏人们呢就没有得到，因为知道怪谁呢？怪自己，怪自己不能怪天主，因为天主本来是都要给的，他本来都要给的，很简单。好，那么这个祝福跟诅咒就是好人跟坏人嘛差别啊，在生命记11章就已经讲过了， 在这个是犹太的社会里面常用的这些话啊，祝福跟诅咒。我们复习一下这段话好不好？看看《生命记》十一章，在前面，有这个机会看一下这个我们可能平常比较少见的一些经文。在251页，好，我们知道《生命记》是梅瑟的讲话啊，在去世前讲话，第十一章26节。你看，这个“你”是这个集合名词啊，整个以色列民族啊，你看啊。我今天将祝福和诅咒摆在你们面前，如果你们听从上主你们天主的诫命，就是我今天吩咐你们的，你们必蒙祝福；如果你们不听从上主你们天主的诫命，离弃我今天吩咐你们的道路，去跟随你们素不相识的其他神祇，必遭诅咒。所以很简单啊，听天主话的，遵守诫命的，就得到祝福。那么不听从天主诫命的，这边以这个崇拜偶像做最大的例子啊。相反，唯一的真天主就遭受诅咒。那什么祝福，什么诅咒呢？更详细的《生命记》28章，我们就不再看了，你们可以记下来就好了。《生命记》28章啊，它整个的一大章在讲有什么祝福，什么诅咒啊，非常大的一个篇幅。各位可以先翻一下也好，在270页。你看那个一开始一大段，从第一节到第14节是守法者必蒙祝福嘛，得法庭祝福，然后15节是什么？违法者的必被诅咒。那整个28章讲这个祝福跟诅咒，讲得非常细啊，非常细，每一个每一个。当然，这个是整个的，我们说马窦或者说整个新约传统的一些背景啊，明白这个犹太子民最深的来自于天主的祝福跟诅咒。那这个祝福跟诅咒在落到人身上，谁得祝福，谁得诅咒呢？基本上按照人的行动而定啊。梅瑟的这个讲法。祝福跟诅咒，谁得祝福，谁得诅咒，就看以色列子民是不是真的听从天主的诫命，或者是违反。所以基本上呢，一切的结果在人子的审判中呢显现出来。显现出来其实并不是人子命令人怎么样，而是按照人本来在世上生活的情境。而且到了这个福音里面，到了马窦福音里面，不再只是对以色列子民，是对一切民族，一切民族都要接受这个审判。审判的标准是根据每一个人个别的行为。我们翻回来这个马窦福音25章哈、啊，这个就是很清楚，每一个人都要来。那么。在马窦福音16章有一段话也是谈审判的，我们看一下马窦16章。在1533页，好，这是谈审判的问题。他说27节哈，将来人子要在他父的光荣中同他的天使将来。我们现在知道实现了嘛，对不对？然后怎么样？那时呢，这个人子啊，要按照每人的行为予以赏报，按每一个人的自己的，啊，别人不能帮你的，不能帮我的。很简单的，很清楚，就是审判呢是按照每一个人个别的行为而决定的。那么更具体的说呢，按照每一个人是不是行了爱德啊，在这一段这个故事里面就非常简单讲啊，是不是行爱德，他还没有讲什么是不是有知识 啊，是不是懂教会道理啊？那不谈，是不是有这个行爱德？他是认真的实行了爱德呢，还是恶意的轻或故意的不实行？啊，这边呢就是很清楚的，没有谈到整体性的审判。他说，虽然所有的民族都要聚在审判的宝座前，但是审判的执行是一个一个个别的，每一个人要按对自己的行动来负责，也领取赏报或者领取处罚。这边的爱德行动列举了六个啊，里面给人给饥饿的人吃，给口渴的人喝，给这个收留这个做客的人，就是别人在旅行时嘛，哈，给没给别人衣服穿，有没有去监狱里面探望人等等的六个，这六个当然并不是说一切的爱德行动只有六种而已，当然不是，它是象征性讲法。因为我们知道多贝亚传呢有个故事，对不对？多贝亚传他为什么那么惨呢？因为他去埋葬没人埋葬的尸体，这些埋葬那个没人管的事，那也是一个爱的行动，在多贝亚传里面讲的东西。这边只是很简单的，就用这个例子，几个最生活里面最常见的小例子。连多贝亚传那个埋葬死人都有点极端了，特殊情况里面本来这个是很简单，就是生活中的人我们都碰得到的，我们看到有人没饭吃，我们看到有人没水喝等等东西，那么有没有去做这个爱德的行动照顾他们？那这边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是这些行动呢，我们如果做这些行动，那么接受的人啊，接受爱德工作的人呢，他们是耶稣的最小兄弟，耶稣跟他们认同啊，就等同于他们。很像那个我们知道当保禄在大马士革城前碰到耶稣的时候，一直说扫路扫路，你为什么迫害我，一样的哈。这耶稣跟那个什么初期教会的基督徒认同，这边在这个故事里是一个跟那个最小的最需要别人帮助的人认同。所以当我们对最小者所行的爱的工作，其实是跟耶稣相遇啊。这边当讲义人嘛，这些义人按照天主旨意生活的人，他们照顾的每一个人其实就是照顾耶稣基督自己。那同样的道理，那些拒绝违反或者忽略慢待这些受苦的人呢，他们就是忽略了耶稣。很简单，耶稣跟这一切人认同。所以呢这边呢就是预设了哈，耶稣呢就这个君王啊，审判君王，人子这个君王，而且呢也预设了耶稣在世上生活的时候就已经做了这个爱的工作，已经给我们立了榜样啊，教我们该怎么做。那么真实的爱的行动是非常重要的，行动很重要的。对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基本上它这个内涵跟雅各伯书很像。我们说光是相信还必须靠正确的符合信仰的行动才行，我相信是不够的，相信是无法证明的。我说我信，你说你信，他说他信，我说无法证明的，这必须要什么真实的一个行动才行。对初期教会而言，那么实现耶稣的爱的诫命，其实呢就是让耶稣的宣讲达到效果的最大的助力。因为每一个信仰，每一个团体都提供一些不同的教导，但是呢真正的能感受到的还是靠具体的生活实践啊，我说言行合一等等东西嘛。那初期教会上就是这么样的组织性的行了爱的行动，所以教会呢能够这么快速的发展。所以呢最后呢在审判时呢，所有民族都包括在内，那么当然是有非常强的这个普世性的这个事业。好，那最后一节16节很简单，这些人呢只是义人啊，没是坏蛋啊，要进入永罚，而义人呢要进入永生。非常简短的句子，那么是前面啊整个审判的结局被执行了。我们可以说那个 刽子手啊，就开始把那个坏蛋砍头了。那么天使把好人就迎入天国了，这个意思很简单，一句话。那个，那么所有哈、啊、忽略了仁爱行动的人得到永远的惩罚，那么所有呢执行爱的法律的人呢被称为义人，要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们可以相信呢，这些话应该就是真的，这些思想真来自耶稣的，来自耶稣的思想。那这经文呢就基本上已经包含了非常多复活后的因素，就是复活以后慢慢的教会的生活经验一直累积累积，然后他们一再的反省耶稣在生前讲的你们要彼此相爱啊，这样的法令那一直扩大，一直扩大，扩大，扩到一切人。本来大概是他们这个基督团体，慢慢发现这一直一直发展，一直发展，发展，发展到要对一切人心爱的。那这一切人呢，当然有远近之分。那么看不到的我们就不谈了啊。特别是什么，真正实际行动跟我们在一起生活的人，这些人是我们直接关心的对象。这样的一从耶稣的话，耶稣的教导，从初期教会具体生活实践，慢慢累积累积，我们说发展出今天这一个经文啊，非常让人印象深刻的。当然我们可以说可以相信是天主圣神感动之下的成果，这一个公审判的故事，我们说是一个启示性的言论。我们把这个25章这么做了一个简单的导读啊，希望你对各位有帮助。那么接着是26章到28章，我们福音的最后结尾啊，就是耶稣的苦难史以及复活啊。我们这一个要再跟各位介绍，等到9月了哈，跟各位说抱歉，因为下个礼拜我们堂区要开始这个9日建立。我们8月15号是内湖圣母升天堂的堂庆，我们堂就也是到了50年。那我跟教友们就谈了，我说如果说光是请教来做弥撒，然后大家庆祝吃饭，那我觉得不如不做，因为我们这一阵子我们这个教会做太多了啊，这几年来一个接着一个做太多了哈、啊。那说我们能不能够一起做个9日敬礼，然后呢？就是有一个主题，我们就是我想的是这个反省啊，然后悔改啊，再继续往前走啊。那我跟他们要求说，这9天每一个人要领很好圣事哦。看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到，我这个邀请他来了，那我必须主持啊，因为我自己是本堂神父，所以我就跟各位抱歉，我们不能够跟各位欢迎各位来内湖，9日见你。我们下个礼拜我应该会是圣事，每天的方式不一样，不像别的堂区就是9天的弥撒哈、啊。我这个不同的方式，我们会有一个太子祈祷，有一些圣言颂的，有一些可能是玫瑰金的哈、啊，每天的方式不一样。那因为纪念这个庆祝圣母升天嘛，我大概会9天就是慢慢跟各位介绍一些关于圣母道理啊，讲9天这样子。那中间碰到两个礼拜六，星期六是我们堂区本来就这个主日前夕的弥撒，我们还是要做，那个没办法哈、啊。那平常是因为我们平常早上都有弥撒嘛，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我们不用这个每天的弥撒的方式，那我们也没有请任何人，就基本上是我们堂区的啊教友，每一个善会负责一天。他们要负责这一天，他们要负责准备邀请人来哈，来参加。那他们特别是我说这些人叫堂区干部，一定要做榜样，要很高兴，真的要跟天主和好，我们重新开始，我们继续做，让堂区可以真的可以行动。这边跟各位就是讲这一个讯息，如果你们方便来的话，到内湖坐捷运到文德站，或者坐公车到方济中学门口，到我们村，我们每天晚上7点半到8点半。从8月6号开始，刚好星期五，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到这边跟各位说抱歉，我们就暂停一下。我说我今年的目标是我今年一定把福音讲完，一定可以，这个一定可以做到。所以请各位就是多多的包涵，好吗？好，这个我们一起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赏给我们各样的才能，请你帮助我们。善用你赏赐的恩典，在世上为人群服务，帮助我们对最弱小弟兄姐妹表达我们的关怀与照顾，帮助我们在每一个小弟兄姐妹们身上认出你来。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们。愿光荣归于父 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门。好，晚安，谢谢各位啊，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